哎，各位朋友晚安啊！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我是新的广播组，那我的代号叫做不会喝，爱喝不会喝哦，因为酒量不是很好，但是又很爱喝哦。为什么爱喝？因为酒会让人家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哦，在喝醉以后啦，哦，会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让人家好入睡，让我可以在睡前不用有想这么多的事情，感到压力，哦，也是让自己一个放松的方法啦。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以酒来一个当做一个宣泄的一个管道，哦，那不是不好，哦，就是不要过量，哦，但是酒这个东西总比去吃药啦，哦，总比一些这个用其他麻痹自己的物品物质来得好哦，但是一样啊哦，这个喝酒了就不要开车哦，无论任何情形哦。那开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想要跟线上的朋友聊聊一些趣事，社会上的趣事，生活上的趣事，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当然，我不是专业的一个评论者，或者是名嘴，或者是社会观察员。我只是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哦，毕竟自己也40多岁了，那凭借自己的工作经历啦、生活经历啦、感情经历啦，那来跟各位朋友聊聊。我是最近才发现这个软体，那也是经由朋友介绍啦哈。那我发现这个软体很有趣的是，因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角色，无论在家庭、在工作，哦，在社会上被人家定位，都有一定的角色。哦，讲穿了就是。你今天讲一句话，无论在网络上或者是哪里，人家都知道你是谁。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要真正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不敢，因为碍于这个身份。那我发现有这个软体以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你有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软体上面，你不用顾于自己的身份。去发表一些你自己的看法，坦白的讲出自己心里的感觉，或者只是坦白的分享你今天你遇到的事情，工作上、生活上，所以我认为这个很有趣。那我相信各位朋友在你们的周遭，包括你们自己，也有遇到相同的事情，就是。你遇到事情，你有想法，譬如说，上司交代了你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无缘无故被上司责骂，或是你今天跟你老婆吵架，或者是你跟你父母亲有所误会，但是你心里的话你不敢讲，你想反驳，你想替自己讲话，但是你不敢，因为碍于你现在的角色。你可能是人家的爸爸，你可能是人家的好儿子，你可能要做一个好老公。我们被这个框架给框架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表达一个自己心中的一个真正的想法，或者是反驳。但是我认为我可以透过这个软体来可以讲讲心中的一些事情。哦，抒发也好啦，或者是一些评论也好啦，哦，那当然，过于激动或者是偏解的一些这个言论， 我们就不鼓励。那今天这个节目算是第一集，那我就来讲讲我个人好了，我听声音知道我是男生了，我是一个大叔了啦，因为已经迈入40好几了，那我本身自己是在做这个一个蛮特殊的行业，那怎么样特殊？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因为这个行业呢，其实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是蛮神秘，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但是很神秘，那也让人家觉得说这个行业是一个暴利，就是利益的利，就是暴利的行业。那让人家觉得啊很好赚啊，那很轻松的工作。那是什么工作？我暂时先卖一个关子。那我个人的经历其实也蛮精彩的。因为我曾经服过刑，我坐过牢。我在这个北部的某个监狱也服刑了将近6-7年的时间，当然我将来可能也会开个1-2集专门来讲讲这个监狱里面的生活。监狱里面的生活大家都有看过监狱风云嘛，就是周润发演的监狱风云，当然那是香港啦，那台湾的监狱生活这是平常人所接触不到的，也没有人会想要接触到啦，但是里面有它的潜规则，有这个台面下的一些规则，虽然是明文上不允许，但是主管们却漠视的一些事情。那将来当然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我也可以来做分享。那我也离婚，那我的感情生活，其实每个人在感情生活上面都有遇到一些事情。现在离婚率很高，然后包含现在不论你是已婚，或者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单身，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生活的问题存在。那我比较特殊的是，我结婚，我也经历过离婚，我也经历过再婚，所以基本上感情的这些起起伏伏的这些酸甜苦辣，我也都run过一回了，所以我觉得说我个人的一些生活经验，可以跟各位朋友分享。那今天这一集我就大概主要介绍我这个人，那让各位朋友稍微知道有这个频道存在，那希望将来可以跟各位朋友在线上有互动。那我当然我是生长在北部，但是我北部有北部的风俗民情，那台湾才那么大，那我们也有分什么北部人、中部人、南部人，什么北部是天龙国，中部是什么庆忌之都，南部是什么国境之南，我们也给它做一个区合。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李敖的书上有讲过，只要有三个中国人的地方，他自己就会分为两派。怎么说呢？你看我们在一些社交场合上，我们常常会问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某某董事长，或是某某大哥，你是哪里的？”哦，你是北部人，我也是北部人呢。或者是你是南部人，我也是南部人呢。是不是自己就化为一派？所以我其实是在高雄长大，那我后来成年以后我就上来北部发展， 哦，那我也常常到中部去做一些案子，所以我基本上我台湾都是跑透的，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南部、中部、北部，你说真都是台湾人没有错，但是有没有差别？其实有差别。哦，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光我们喝的那个清新啊，喝的饮料，其实南部的清新比北部的清新还便宜5块钱。各位朋友，你知道吗？一样的东西哦，南部跟北部比，南部就便宜5块钱。我当时第一次去南部买清新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商品，哦，CC数大小都一样，但是南部却比北部便宜5块钱。哦，那我们常常讲说啊，南部人比较热情，北部人比较冷漠，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认为北部人他们比较会保护自己，哦，因为北部可能竞争比较大嘛，哦，或者是这个生活步调比较快。那因为生活步调比较快的原因，北部人比较没有时间或者是用其他的心力来关心身边周遭的人。但是南部不一样，南部人他因为大部分他们的生活步调比较慢，所以譬如说南部小港，我那时候我在长大的地方是前镇，那我的朋友通常都在小港这个地方。在我那个年代，其实你只要在小港前镇啊，就是在比较南部中部这个地方，咱讲的一个征讨啦，其实谁是谁的小孩大家都很清楚。我不知道南部的朋友有没有这些共鸣，虽然哎，有的时候小孩子都玩在一块，哦，那但是这个小孩是谁家的，这个小孩是王家的，这个小孩子是张家的，其实这个大部分的人都很清楚，哦，甚至南部是知道哎，这个吃饭时间，这个李家的小孩、林家的小孩、张家的小孩都可以一起来我们家吃饭，哦，大家都厝边嘛，哦，帮你顾一个囡仔，那有啥问题？哦，南部人他们的生活习性是这样子，哦，那北部人他们因为保护自己，他们你看看我像北部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形，就是有小孩，就是有自己的小孩的同学，或者是我们的小孩要到同学家过夜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跟对方的父母打声招呼，或者是我们会请这个自己的小孩的同学说啊，你要先跟爸爸妈妈报告哦，哦，跟爸爸妈妈报备，哦，北部会比较发生这种情形，但是南部就不会，南部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吃顿便饭嘛，这个哪有什么，哦。所以我这样子整个全台湾跑透透，虽然大家都是台湾人，但是我认为南北真的有差异。我没有说好或不好，我没有刻意要挑起什么纷争或是这个争论，就我自己所感觉到所分享的，哦，我会认为说南部北部其实会有一些差异，哦，那当然北部的饮食习惯，南部的饮食习惯，哦，说到饮食习惯，我就非常 care 一点，就是这几年来你只要在北部在外出吃饭，无论你要吃什么小火锅啦，什么什么这个牛排啦，麻辣火锅啦，什么基本上你要去餐厅六日你一定要定位。你明明看到那个餐厅里面还有空桌子在那边，不管餐厅的这个领班或者是服务生，他一定问你说你有没有定位，没有你就是在外面等，这个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到南部去，南部你只要有位置，不管今天是假日节日或者是平日，你只要有位置他就欢迎，这个我非常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你的生意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这北部就非常会玩这个饥饿行销，然后北部的餐厅它非常会在网络上会去行销或者是做什么动作，但是南部的餐厅它基本上就是拼口碑。哦，所以我这也是南北的差异啦，哦，所以我认为我全程跑透透，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哦，那我本身当然这个行业的部分，我先卖一个关子，哦，如果将来观众有，哎，这将来这些朋友有兴趣知道的话，那我会慢慢再来公布我的这个行业。那我刚刚有讲过了，因为我曾经也在监狱里面服刑。那为什么服刑？那我当然我也是卖一个关子哦，但是绝对不会是那种什么妨碍性自主啦，那种这种东西啦哈、哦。现在不会在监狱里面哦，其实监狱都有一个这个名牌。这个名牌上面就会写你的名字、型号，型号就是哦，我们常常讲的什么像这个9527啦，哦，什么什么什么，1378啦，哦，就是这个就是型号，型就是服刑的刑，这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号码就会跟着你一辈子，哈、哦，这个就是型号。那再来就是你犯的什么罪？那再来就是你的刑期，哦，那这个牌子通常会有四种颜色，第一种就是蓝色，哦，蓝色就是四级，我们也有分级别，哦，第四的四，黄色就是三级，哦，那二级、一级都有个别的颜色，哦。那因为会分别颜色，就是会让主管区分哦。当然，颜色其实这个私底下也有，在台面下其实也有它的规矩存在。那这个就让我以后再跟各位朋友分享哦。当然，南部的监狱跟北部的监狱里面风俗民情又不一样哦。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些受刑人的认知里面，越南部的监狱是越不好关，哦，那这个让我以后再让各位分享。那今天我刚刚讲到说这个服刑的事情，哦，其实服刑不是像大家里面在心里面所讲的说啊，你们都是让监狱养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哦，其实不是，我们每个监狱都有工厂，哦，可能做这个金子啦，折金子，做纸袋，像各位收购的纸袋啦，这个 Pentafood 的纸袋啦，哦，一些知名的这个厂商的纸袋也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做这个简单的电子产品。原子笔，哦，像比较知名的就是，有做酱油的啦，哦，有做这个花生糖的啦，哦，其实受刑人他们都有在工厂做事，那他们每个月的所得，我打个比方，1000块，我们用整数来算，1000块，其中的一半500块是交给这个政府的被害人保护协会，哦，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各位朋友有人不幸，就是因为自己的亲人因为刑案而往生死掉，哦，譬如说酒驾，譬如说凶杀案，你可以先跟被害人保护协会先提出一个急难救助金。所以我们的这些受刑人每个月的薪水一半就是给这个被害人保护协会，那剩下的一半就是500块钱嘛，扣掉伙食，扣掉水电，哦，扣掉一些监狱的必要的开支，到我们的这个卡里面，其实我们有一张卡，就是每个月有多少钱，哦， 可能到我们的手上，我那时候一个月大概最少是领到200多块，最多是领到400多块。哦，其实不是，我不是替这些更生人或者是受刑人讲话，有罪有错就去服刑，这个很正常。犯错你就是要去偿还，欠债还钱嘛，这个是一个维持基本社会基本的运作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哦，但是有一些事情，这些误解不是像各位朋友想的说啊，这个我们都，你们这些受刑人都是我们在供养你，不是，其实不是。哦，那在监狱里面，你当然没有自由，这是一定的嘛。哦，你会被限水，你那个水龙头不是随时开随时有，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被透明化。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哦，可能是10个人、17个人、20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生活。你洗澡是光溜溜的，你大便你是光溜溜的，哦，甚至你在讲粗俗一点，你在自己打手枪的时候，你也是被公开化的，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哦，这个将来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哦，我们可以再谈。哦，那基本上这个频道我没有限定说是要针对什么主题。哦，当然我每个礼拜可能会挑一个这个主题，譬如说监狱生活，譬如说社会趣事，譬如说灵异事件、乡野奇谈，哦，甚至每个礼拜的新闻事件，有趣的新闻事件，我会拿出来跟各位提，哦，跟各位讨论。那我希望的是，我这个频道是能让带给大家一个休闲娱乐、茶余饭后一个放松的一个频道。哦，那请大家不要用这种很正义或者是很用严厉、用道德观强烈的这个规范来审核这个频道。哦，我们就大家就当作糗胆嘛，哦，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那有的时候可以，大家朋友可以在这个睡前啊，或者是在什么时候，哎，听听我的频道，大家交个朋友嘛。哦，或者是各位朋友如果有想听的这些主题，譬如说这个监狱，哦，譬如说兄弟，哦，我都可以跟各位谈。哦，那刚刚提到会进去关，当然一定就是犯罪嘛。哦，那到底犯了什么罪？哦，我想各位朋友，因为我刚才提过，绝对不是这种强制性交、强奸。哦，现在没有什么叫强奸犯了，因为现在这个中华民国台湾非常注重人权，包含我们跟这个日内瓦公约也签了这个人权条约。哦，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叫强奸犯。哦，那我们监狱里面都叫金蕉的，哦，都叫香蕉。哦，用香蕉这个水果来代替强奸犯。那现在这个罪名其实有一个正式的罪名叫做妨碍性自主。你只要是卡到妨碍性自主，就是跟性脱离不了关系。哦，但是你如果是鸡头，或者是专门这个再送这个卖淫女子的话，也就不是这个罪名哦，叫妨碍风化。哦，所以这个有区分开来。那我当初我为什么会进去关？我跟各位朋友报告，因为我制毒，制造毒品。哦，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刘德华所演的一部电影叫做《门徒》？我大概就是走这个模式啦。但是我那时候我是制造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但是我虽然制毒， 但是我从来不吸毒，我到40多岁，我从来没有吸过什么大麻啦、安非他命啦、摇头丸啦，我从来没有用过毒品。哦，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本性的关系啦，因为我认为说，毒品这个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用的嘛，哦，那我当时会去制造毒品，当然是因为第一个受到周边朋友的影响嘛，哦，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想要赚钱，哦，那毒品有多值钱呢？哦，大家都知道说啊，毒品很贵很贵，哦，当然我是制造商，哦，我跟那个零售商的价格不一样，哦，我制造商，我那时候我一次是制造1公斤为一个单位。1公斤就是1000克嘛，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基本的认知。我的一克就是1000块钱，我制造商给大盘的这个价格就是1公斤1000克，一克就是1000块钱。那1000块钱乘以1000克就是100万。哦，所以我基本上我以前每个月的月收入都是起码在100万以上，哦，但是当然不是每个礼拜，哦，因为有的时候要整备，哦，因为这个制造毒品，我那时候是一条龙，就是从那个感冒药做成麻黄素，麻黄素做成安非他命，哦，当然不是每个礼拜，因为有的时候要整备这些药品。这些等于是原料，那有的时候冬防、春防哦，那暑假期间哦，这个零检比较多哦，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散开哦，所以不是每个礼拜都做哦。那当然，这个东西有很长的故事可以聊，包含交易、黑吃黑啦，哦，包含有很多东西，你的销售管道啦什么哦，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作恶，哦，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生活自己怎么样的生活的条件方法，这是个人的自由行为。那我今天是以一个过来人来分享我这的过去，哦，当然我在整个制造毒品的这个讲解，我不会讲得很详细，我点到为止，哦，那当然有钱。你就会大行哦！我曾经那时候有钱，月入斗金，我去酒店，去林森北，我是一次20万丢在桌上，跟干部讲，我今天我就是要开欧打，你免搞我废话，我这的兄弟呀，你就是爱搞我安当而好。哦，我以前是这种生活，那也曾经这个在酒店喝得不爽，跟小姐不愉快，也拿枪出来亮枪恐吓，哦，也，反正以前这个过的这个日子也是欧罗木贼啦，哦，那这个将来我会慢慢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开了这一段节目，就是大概。介绍这个频道的走向，然后大概介绍我这个节目主持人，哦，那我刚刚又讲了嘛，哦，其实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制定的身份，那因为这个制定的身份，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发泄出来，当然我也是，哦。那我会开这个频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有的时候想要批评一些事情，想要批评一些生活上周遭的一些人事物，所以我今天开了这个频道。那希望这个频道里面所谈的东西，能让各位有共鸣，然后跟我互动。哦，那大家交个朋友，现在都是网络的时代了啊。现在交朋友没有像我这个，没有像我以前那个时代，一定要见面呐、啊，一定要酒后三巡呐、啊，一定要有一些革命的情感。现在没有，现在脸书、IG、抖音、 各个交友平台、社交平台的串出，哦，可能加个好友，在这个留言板互动，大家就是朋友了，包含感情也都是这样子来的。什么探探啦、啊、蜜蜂啦、啊，哦，在我那个时代是即时通、无名小站，在我那个时候，雅虎交友，在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现在讲难听一点，就是大家躲在键盘后面当键盘侠，哦，可以塑造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哦，那当然，我没有说这样不好，我也没有说这样子好，哦，那我们其实大家都一样，戴着面具做人，在此时的社会上，不管你是用网络，不管你是在平常的生活上。其实大家都是戴着面具做人。我刚刚补了这个两口高粱了，因为开这个节目我是预定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对着手机自言自语，然后要挤出这么多话，我想不是平常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在这个开节目之前，我会喝点小酒。那为什么我会叫爱喝不会喝？其实我刚才讲了嘛，我喜欢这个微醺的感觉，但是我酒量不好，我酒量很差。所以我就想说，以爱喝不会喝来做个这个频道的名称，或者是我个人的代号。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躲在网络背后，我们都是戴着面具在生活，这不是我们愿意的。我不知道你们，尤其是这个男性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说，你每当你开车回家，你都会在车上可能听着自己爱听的歌，可能抽着烟。或者是发呆，哦，一定会在车上停留个三五分钟、十几分钟，你才会把车熄火回到家。其实我会这样子，而且我非常严重。我甚至我可以在车上这样子抽三支烟、抽五支烟，在车上停留大概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哦，如果今天心情好，哎，我们就听个这个电音，哦，我们自己在车上手舞足蹈。哦，如果今天心情不好，我们就听个伤心的情歌，孙燕姿、张惠妹，哦，自己在车上撕心裂肺的呐喊，虽然五音不全，哦，我不知道男性朋友有没有这样，但是我会这样。因为你今天一旦下车了，你就要回到家里，你就要变成制约中的好老公、好爸爸。我们在车上的那一段时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卸下心防，拿下面具，我们可以在车上臭干辣椒。虽然我们平常在老板面前毕恭毕敬，在客户面前毕恭毕敬，像个他妈的操苏拉。像只狗一样，但是我在车上我可以反击。当我自己一个人在车上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反击，我可以操你妈的，你是在靠北哦。我们可以替自己抱不平，哦，所以我会在车上做这些事情，哦，但是可能电话一来，老板打电话一来，或者是另一半打电话一来，哎，我又毕恭毕敬的，哎，是老板，你有什么交代？哎，当然，有什么代志？哎，请讲。或者是老婆打电话来，哦，另一半打电话来，哎，老婆怎么啦？要买什么啊？哦，我帮你买上去啊。我们就会恢复成我们应该的样子。所以你说做人累不累？哇，做人非常累。但是我们要不要撑下去？我们当然要撑下去，我们有我们爱的人，我们被爱跟所爱的人，我们当然一定要撑下去。 所以我今天开了这个频道，就是希望说能跟朋友们互动，用最真实的一面。我今天在这个频道，我毫无保留，将来我会毫无保留，我会把我个人的情绪、这个感情的抒发，我都会在这个频道上面，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啊。那我希望各位朋友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的一个小时的里面，我希望你们是放松的，你们是卸下心防的。我们可以讨论一些平常我们不敢讨论的事情，禁忌的事情。哦，以我个人过来人，或者是以我的生活历练来跟你们互动，来跟你们做拉勒。我希望你们这个一个小时是自由的，戴上耳机，听着我们互相的卡呼兰，听着这个频道，我希望你们那个时候，你们的心是自由的，你们是放开的，你们的笑是真的发自心里面的笑。一个礼拜里面，短短的一个小时，做回你们自己，这个是我开立这个频道的初衷。当然，也许将来会不会引流主流的市场，或者是怎么样，我不敢断定哦。但是我今天开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这个样子哦。那这个频道有许多功能，其实我还不是那么熟悉，因为今天只是趁着微醺的这个感觉，把手机拿起来，插入耳机，然后来跟各位分享。哦，那也许将来这个频道的功能越多，那我会更多元化的做一些这个频道，做这些节目。哦，那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哦，那其实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每个人有工作，每个人有角色。哦，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累啦，无论责任的累，无论经济的累，无论被这个长官或者是长辈所期许的这个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累。哦，那有的时候想说礼拜六、礼拜日或者是排休假休息，我们又要应付家人。哦，甚至讲难听一点，我们今天想要出去，第一个经济不允许，第二个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第三个我们没有人陪伴，像我也是，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像我一样这么可悲。电话不放开，赖群组七八十个，赖的好友1300多个人，但是没有一个是知心朋友，没有一个人可以分担你的喜怒哀乐，包含自己的另外一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今天就算现在此时此刻，你给我2张机票，你给我100万，来，给你挑一个国家，让你带一个人休息出国3天一个礼拜。坦白说，各位朋友，我找不到人，真的，我找不到人。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像我这样子。现在朋友跟朋友之间，除了利益，戴着面具交往，各取所需。我们已经没有像以前读书的那个年代，或者是在更早之前，有那种毫不计较为我们付出的朋友。我们现在，我说我啦，基本上我身边没有这种朋友，基本上是没有。所以你说我们现代人可不可悲？我们找不到情绪的抒发。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整群朋友，哎，去山上喝咖啡， 或者去做一些休闲活动，我们会跟人家比较谁开的车比较好，谁戴的手表比较好。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子，但是很多人都这样子。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 你交朋友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个性所造成，因为 我是狮子座。那我不知道各位对狮子座的评价怎么样，其实我是一个很好强的人。我的个性是会那种，我如果今天我跟朋友出去，我一定要主动买单。如果我今天我口袋没有钱，就算朋友主动说啊，没关系，今天因为我领到了这个业绩奖金，我来请客，来，这个酒鬼，你出来，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今天就算是这样，我如果我口袋没有钱，我不会出去。我是这么好强的人，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狮子座这样，但是我会这样子。那像我刚才讲的，朋友出去，别人开的车比我好，我就会自卑；别人手上戴的表比我好，我就会自卑；甚至别人抽的烟比我好，我也会自卑。我就会慢慢慢慢的去远离他们，因为我认为我比不上他们，我在他们的眼中是取笑的对象。其实我会这样子。说到抽烟，我现在点了一支烟来抽。如果有抽烟的朋友，那大家要抽根烟，用放松的心态来听这个节目，来听这个频道。其实我蛮佩服这个在这个频道经营得很好的这些朋友们，真的一个小时要让我自言自语，然后想梗想话题，这样子自言自语一个小时，我现在才知道，真的蛮不简单的呢。我像现在很多脸书的这些直播主，他可以对着手机，然后这样子滔滔不绝的拿着商品，这样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这样子直播，我觉得真的是我到现在才知道，真的蛮不容易的呢。所以我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个性上的问题啦，是我自己个性上的问题，所以我基本上我现在身边上没有一个真的知心的好朋友，所以我开这个频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知心的朋友，我开这个频道来纾解我的一些心理压力跟想法，因为我不是臭屁啦，我也不是要比拼或者是什么，其实我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小有知名度，所以有的时候同业啦或者是一些协力厂商是用一些高标准的眼光在看我，所以我更不能显现出懦弱的样子或者是被人家击倒的样子，所以我今天开这个节目。其实我今天开这个节目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商业啦什么东西，其实不是，我就是单纯想要抒发，觉得说这个东西蛮好玩的，今天这个 APP 蛮好玩的，那想要在这个频道跟这个各位互动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火花所产生，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这样子。那我能谈的范围很广，那我会慢慢的整理一些主题，出来跟各位聊，那希望各位朋友不嫌弃我，然后让我们躲在键盘后面来跟我互动，我非常欢迎这个，我非常欢迎这样。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是谁， 戴着面具躲在键盘后面来跟我互动，哦，每个礼拜的一个小时，让我们用这个身份来做一个让我们放松的一个小时，哦。我不知道各位应该平常生活都是蛮紧绷的啦，哈，但是我希望各位能跟我互动，哦，然后来批评也好啦，指教也好啦，指正也好啦，哦，那或者是可以丢出一些这个话题也好来跟我互动。其实在监狱里面，哦，广播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寄托。其实我们到这个一定的程度，我说在监狱里面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就说你服刑到了几年，譬如说你服刑四分之一以后，你就可以买 电器用品、哦，就是收音机。那收音机就是每当这个每个晚上，因为我们每天就是礼拜五就收封嘛，收封的意思就是回到监牢里面，哦，在收封之前都是在工厂里面做工。那收封之后排解无聊，每个人有每个人方法，有些人看小说，有些人写信，有些人抄佛经，有些人做健身运动。那广播就变成一个排解寂寞的一个方式。我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礼拜五还是礼拜六的那个 100.1， 就是 ICRT 啦，我就英文的频道。他不知道，我忘记了，每个礼拜六还是礼拜五的晚上9点，他开始就会放电音2个小时，放到11点，哦。那我那时候就会戴着耳机听个这个电音，然后来抒发这个被压抑的情绪，哦。那我们那时候因为这个监狱里面是没有时钟，我们房间不可能挂时钟，我们也不可能挂手表嘛，所以每个广播整点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播报，哦，中原标准时间晚上9点整，哦，就譬如这样子啦，哦。那每一个广告，哦，譬如说我听一个节目，那听主持人放歌啦聊天，然后会进入广告，每一个广告固定就是15分钟。所以我今天如果听到了这个譬如说这个咖啡甜心，哦，的节目，哦，92.7 我记得，哦，什么咖啡糖岭还是什么，他第二则广告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有9点半了，或者是10点半了。我们是用这样子来计量时间，哦，各位这样有趣吧？哦，这个就是监狱里面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技能，哦。所以广播对我来讲是一个情有独钟的一个阶段，应该是这样子讲。我刚刚我又喝了一口高粱，哦，所以有所延迟，哦，各位朋友请见谅，哦。所以广播在监狱服刑其实是站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写信跟这个广播主持人互动，那当然很多人会写信跟主持人互动嘛，哦。那如果说当时这个主持人有读到这个我的信，哇，我那个礼拜就变成整个监狱里面的风云人物，哦。那坦白讲，监狱主持人其实蛮常这个读到我的信。那为什么？我将来我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一定的方法跟美感啦，哦。那所以我希望这个节目 能跟各位朋友多元的去分享这些生活上的东西。哦，那一样，我每个礼拜会定制一个主题。那希望将来有朋友哦可以跟我互动哦，想要听什么，那我就在这个频道跟大家谈哦。那基本上到现在这个节目也已经50分钟了哦。那我希望大家能持续的来跟我做互动。那今天就算是这个第一集的这个播出，那试试水温，那也让各位朋友知道我。那希望各位朋友太阳东升，明天依旧能平安喜乐，好不好？各位晚安啦，那我们下次见，谢谢。